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1年7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了一篇文章，用超过10000字的篇幅讨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渊源，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量的关注。仅仅几个月之后，克里姆林宫派遣了超过100000的军队驻扎在乌克兰的边境，对乌克兰造成的全方位的威胁。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普京在题为《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文章中说，他坚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来自一个民族，亦都是一个整体，这个不是处于短期考量，但是在近年以来，两个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隔离墙。普京将这种分裂归咎于外界挑起的民族争斗，但在另一方面，乌克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哈佛大学乌克兰历史教授谢尔希·普洛基撰文说，他在乌克兰有很多的朋友和熟人，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随着俄罗斯军队的威胁临近，乌克兰全国的公民正在为战争做最后的准备。历史没办法讲给我们知听日会发生什么，什么不会发生，但是他可以做的是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境地，以及什么是利害攸关的。普洛基说，乌克兰在前苏联时期是苏联的领土，而普京的文章似乎在暗示乌克兰并非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国家，这样的做法是否在否认乌克兰的建国权。在乌克兰的战前军事基地上，乌克兰人使用画有普京肖像的目标靶子练习射击，亦有一些民众提前和家人诀别，发誓要捍卫自己的家园。业界警告，如果俄罗斯选择入侵，可能会面临一场苦战。现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焦点都聚集在普京身上，因为他掌管是否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权，不排除普京正在计划全面的入侵行动，或者是范围性的战争。因为普京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主动权，但是他的决定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如果乌克兰人拒绝屈服，这样俄罗斯可能会卷入更大的麻烦。经济学人指出，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发起全面入侵，将会引发1940年以来最大的欧洲战争。战争会威胁到俄罗斯人和同为斯拉夫人同胞的乌克兰人的生命安全。而敌对的两方有很多人在对手国有亲缘关系，俄罗斯亦将遭到严厉制裁，范围包括银行业和技术产品的供应。普京本人亦将遭到打击。另一方面，紧张局势亦可能会导致全球格局遭遇剧烈的波动。在疫情期间，供应链危机成为热门话题，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只会加剧这个问题。公开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是第二大小麦出口国。这两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出口了30%小麦。俄乌两国的冲突可能会导致粮食供应链条受到剧烈的影响。美国粮食和农业分析师埃里克森·史密斯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乌克兰拥有大片的肥沃土地，这个国家被认为是欧洲的粮仓，亦是非洲、亚洲很多国家的进口粮食来源。在疫情期间，农产品市场面临大量短缺，但是乌克兰的东部农业重镇地区预计将会全面成为俄罗斯的目标。他指出，如果俄乌威胁爆发，这样乌克兰的玉米、大麦、小麦等产品的出口将全面受到影响。在2020年，乌克兰生产了2400万吨小麦，其中1800万吨用在出口。而欧盟、中国都是乌克兰粮食作物的主要客户，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依赖乌克兰。以黎巴嫩为例，在2020年， 黎巴嫩消耗的小麦有 50% 来自乌克兰的供应，彰显了乌克兰的稳定的重要性。荷兰合作银行的分析师卡洛斯梅拉表示，因为国际社会对小麦的需求非常缺乏弹性，这类的危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小麦的价格轻而翻倍。此外，俄罗斯亦是尿素和钾肥的重要生产国，这些都是化肥的重要成分。地缘冲突对出口造成的限制都会使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苏克顿金融公司经纪人乔迪威尔克斯说，美国和欧洲的谷物库存下降以及南美的恶劣天气都可能会进一步使市场缺乏粮食供应。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商品策略主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克里马·克罗夫特表示，现在行业都在关注普京的动向，如果俄罗斯的坦克越过边境，市场就会出现混乱的局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亦俾能源同贵金属市场投资者感到不安。公开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亦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仲供应全球近1/10的铝和铜，并生产各类的金属。全球43%的贵金属靶来自俄罗斯的出口，超过80%的靶金属用在生产汽车零件。它是汽车零件催化器的关键元素，亦是电子产业等行业的重要材料。近年以来，受到全球加紧管制燃油车等号召的影响，汽车制造商对把金属需求量激增。业界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俄乌两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导致重要的原材料出口渠道被全部切断，因为俄罗斯可能会受到外界制裁的打击。或者普京政府自己决定暂停出口一些能源，比如天然气，以还击对手。受到担忧压力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商已经提前提高了价格。在这个礼拜，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已经创下7年来的新高，而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较3个礼拜前增长了约30%，多种金属价格亦都在度不断走高。业界预计铝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涨到历史新高。摩根大通银行商品策略主管娜塔莎·卡洛亚认为，如果战争爆发，油价可能会升至每桶120美元，但是如果是和平占据上风，这样油价可能会维持在现在的高水平。因此能源行业的风险是不对称的，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涨，这样电力价格会更加昂贵。经济学人指出，电力涨价已经导致欧洲一些铝冶炼厂关闭，而天然气价格飙升可能导致更多熔炉关闭，它还可能影响非洲大陆等多地的化肥生产。原因是天然气被用作为原材料和燃料，这个会进一步加深粮食危机。自苏联时代以来，欧洲多达80%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经过乌克兰输送，但是近年来受到地缘冲突、不约扩张以及几乎截流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不支付费用的做法，俄罗斯从乌克兰运送天然气的意愿越来越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原计划在2018年以后完全放弃通过乌克兰的管道供应天然气。莫斯科建立了多条替代线路以抵消第三国运输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其中一条替代线路是北溪二号海底管道，它从波罗的海直接连通到德国，避免了外部的陆地线路。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管道的运营已经被欧盟无限期地推迟。现在美欧不约而同地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这样北溪二号将无法启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证实，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美国将会禁止这一批昂贵的计划实施，从而给俄罗斯国库造成数十亿美金的损失。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亦表示，德国政府正同盟国一起准备制定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叫停北溪二号。如果俄罗斯实施报复，切断天然气供应，欧洲将受到影响。摩根大通预测，即使冇俄罗斯的天然气停产，欧洲今年的能源支出亦将达到约10,000亿美元，高于2019年的5,000亿美元。如果俄罗斯真的开始断供，这样损失会更大，欧盟将被迫囤积能源储备。但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经济损失，亦很难在欧洲获得更多长期合同。美国官员指出，至今为止，普京仍然未有决定是否会入侵，各国仍然在度寄望于谈判的可行性，看看是否有转机。同时在俄罗斯国内，舆论界有大量的声音在度为俄乌冲突的讲法降温，这个仍然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无论如何，普京对乌克兰做出的宣言似乎超视着他仍然可能对乌克兰发起攻势。普京这样写道，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古罗斯人的后裔。乌克兰这个名字更常见的意思来自古俄语单词 Ukraina， 在12世纪的书面资料中有记录，指的是各种边境地区。从档案文件中来看，乌克兰人这个词最初指的是保护外部边界的边防警卫。俄罗斯曾经借助地缘冲突获得政治资本，普京在1999年车臣战争之际任职，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巩固了普京对北约的反对组派，而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帮助普京扩张了领土。但是在这个之前，普京从未投入大量部队或者冒着极高的风险发动袭击。如今疫情、通胀等诸多问题被普京再度擂起了战鼓，俄罗斯对北约提出的要求没有回旋的余地。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观察家认为普京随时可能会撤离谈判桌。对于普京的态度，哈佛教授谢尔希·普洛基评论说，比起说是外部的势力分化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倒不如说2014年俄罗斯的入侵成为乌克兰转向的动力。克里米亚的被吞并和顿巴斯的战争使大多数乌克兰人加入了亲北约阵营。他指出，今日的俄罗斯似乎试图走向帝国强国的路线，从奥斯曼帝国到法国，这个帝国越是固守自己的财产，就会失去政治、金融和文化资本，试图复兴一个失败的帝国会疏远邻国，甚至是潜在的盟友，导致国家更加独立。如果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最终每个独裁帝国都必须垮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